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星期四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美国高中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主持人 Sherry。
我是嘉宾 Peter。
哎呀，这个欢迎 Peter 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天呢，我跟 Peter 的角色有一个很明显的调换，因为上期呢谈到了我非常开心的文科，这一期呢谈到了我相当不怎么开心的理科。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主题是美国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真的都很简单吗？这是个问句啊，这个问题答案呢在节目的最后会揭晓。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选课啊，就是说我先谈谈啊，美国高中的理科课程大概都有些什么。其实大家一说理科啊，就咱们知道在国内咱们分文综理综啊，高考对吧，就物理化学生物对吧，其实这就是理科，数学数理化咱们还说过，这个学遍数理化最好数理化，这个走遍天下都不怕，对吧？这也是 Peter 有深有体会。
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但这点我也有很深刻体会，就是没有学好数理化，那个走到天下是哪儿都怕呀。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个理科重要性，从这个侧面可以反衬一下。那么 ，Sherry 呢？你认为理科课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我觉得理科课程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特别是我觉得数学里面还有统计这个东西嘛。
对，
统计这个东西应用范围特别的广。我觉得就短期来看的话，它所谓应用范围广的体现在就在于说，我们其实上很多专业的 prereqs， 就是预备课程的话，像商科是需要的，甚至说你学工程也是需要的。再者说，有些可能是学一些 statistics 专门学统计的，它都是需要的。其实这个东西统计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吧，所以说它可能，我觉得理科对于我来说，它可能是锻炼一个逻辑思维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它很重要。
对，其实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文科也好，理科也好，我们需要具备一个文理兼备的这个思维，这样其实我们不光是在大学，以后在职场上也会取得更好的成功。那么我想问一下 Peter， 就是你认为理科的重要性在哪？作为一个理科大生来讲，
理科的重要性，其实刚刚我觉得 Sherry 已经说了很多了。主要就是有一个大学是申请专业，因为很多跟理科专业，跟理科挂钩的专业有很多，比如说计算机、统计学、数学，finance， 就是 foster 金融学也是跟数学，跟理科有很大的挂钩的。然后再加上，也是一个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对吧？以后，方方面面，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会用到，说话的逻辑、写文章的逻辑，对吧？然后各种各样什么解题的逻辑都是需要的，所以说理科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是，你刚刚一说这个商学院啊，把我炸出来了。就我说你这个啊，就 Peter 其实这个实力抢台词啊，就是你刚才讲的理科这个逻辑我非常认同，但是理科逻辑和文科逻辑我们之前讲过，其实这两个逻辑不太一样，但是呢都是总归啊，数学会锻炼我们的逻辑思维，对吧？这也是 Peter 实力为数学打 call 的地方啊。是吧？那既然你那么实力的为数学啊、为数理化打 call， 好吧，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在你们高中啊，就数学课，至少要修几年呢？
数学课是每年都必须要修的，
4年。
对对对，4年都要修的。
Sherry 呢？
我们也是，其实每年都需要有一节数学课。
啊，我们是3年，我们是那个最后3年半啊，等于3年半，所以就是我们是最后 senior year 可以不用修啊，所以这个还是文科生的天堂啊。其实我觉得作为文科生而言，其实我待会儿大家都会知道，我就是一个人肉错题本啊，待会儿就是跟 Peter 啊会形成一个相当鲜明的一个反差。那么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数学啊，就是那么我们后来再讲讲物理吧，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一个概括的一个总论。那么Peter， 我知道你也是物理也是相当厉害啊，这个实在是有点逆天了。那么我想问问，就是说你对这个物理课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物理课我觉得物理课也是，这其实我觉得物理课更贴近于生活一点，他学比如说速度啊、运动学、力学、摩擦力、各种力，对吧？然后还有跟行星的吸引力也有关系啊，各种各样的很多贴近生活方方面面。然后但高中的话也就是一个基础的知识，我觉得 也是为大学做一个准备和未来你的方向的发展做出一个铺垫吧，我觉得。
对，皮特讲的很对啊。其实我呢，个人对物理也是非常感兴趣，但是只要物理不和微积分放一块，我觉得我没问题。所以，对吧？再次这个暴露了文科生的属性。那么 ，Sherry 呢 ？Sherry 对于物理课是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呢？
作为一个可能连错题都没有的人，因为我上一次学物理都已经在初中的时候了。
哎呦，
但是的确是我刚刚觉得 Peter 说的很重要，他其实物理里面学到的很多，就说数据的那个，就像可能计算一些东西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实用的，可能就是说，那你平常会真的有一直在算吗？看到这
东西？当然是不会的了。
好吧，可能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啊，真的。
其实我觉得我在脑补了一个画面，就是当 Peter 就是在那个菜场买菜的时候，最后拿到了一个这个他这个所有的 total value， 最后 Peter 呢灵机一动，立刻用那个导出 derivative 算出了他的 marginal value。 最后脑补了这么一个画面，所以最后我就说这个是真正的就是 literally 就事实上证明了我们买菜也可以使用微积分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我现在学微积分的时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其实当然就是数学跟物理，微积分和物理也是完全密不可分的，对吧？先聊了这么多这个有趣的事情呢，那我们来再讲讲这个化学吧，对吧？这个 Sherry， 你觉得这个化学高中的化学课啊，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个难度方面各方面你觉得能 handle 吗？
其实上一期我们也有聊到过 AP 化学这么一个话题嘛，然后当时我是说觉得化学对于我来说是我一个勇于去尝试的一个领域，如果说它的难度和作业上来讲的话的确是不小的，特别是我们那节课，我可能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么样一个教学模式，但是我们的老师的话呢，我们的课时首先非常的长，然后他可能占据了两节课的时长，然后我们一早上起来，他是每天最早那一节课，然后就开始做实验，就是混合各种各样的化学物品，甚至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那个弄到了脚上，然后被我老师盯着在那个洗水池里面泡了5分钟的脚。所以说我觉得他一方面有趣，但是他作业量包括你要分析一些实验数据，到后面你可能要应用这些实验数据，包括你一些在实验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利用到一些考试和做题的过程中，实际上作业量难度还是挺大的。
其实我特别同意，因为之前我卡在化学上的竟然是词汇，
哦，
就是你元素，因为当时我们是背前三是背元素周期表，
对对对，
对吧？但是这个用英文背就是 different story， 而且词儿那么长，对吧？而且很多就是拉丁文的词根啊、词缀啊，对吧？这个我觉得我在化学课这个词汇量是词汇这个滑铁卢啊，第二次是在法学课上，在大学的 Foster 法学课上，
嗯，
就你可以就脑补一下啊，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化学上对于我而言，竟然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最擅长词汇量，所以这个滑铁卢其实我是认为，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自己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也是在一直努力的再去尝试再去挑战啊，但是反正我最后没有修一批化学，所以最后我觉得怎么样呢？对于自己在一个普通化学课上还算是个胜利者。但是我觉得在 AP 化学面前，那么 Peter 啊，这个是要讲一下。
对，首先我还是先说说从那个普通的化学开始说吧。就我们学校的基础化学也是从元素周期表这些比较基础的，像化学方程式、化合价等等等等，还有化学器材你要认，然后
酸碱盐，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像这些。然后我就开始喜欢上化学了，然后之后我就直接学了 AP 化学。然后但是其实跟 Sherry 很像，我们的 AP 化学也是占两个 period 的，时间很长，因为就是比相对来说比较 challenging， 比较困难一点。然后它里面就是学的更深的是什么热学，然后比如说摩尔的算法，然后各种就更深奥一点，它的方程它就像一个更深奥的怎么说呢，数学吧，我觉得。因为它会利用很多的公式要求出你需要的东西，然后求出这些质量，然后你要怎么得出等等等等等等推导出什么东西，所以说应该是就相当于是个更深奥的一个化学。对，
听得我一头雾水啊，觉得当时高中可能修了一节假的化学课，或者化学课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啊。其实我觉得整个对处理化而言，其实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还是有些发言权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数学物理化学放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都是相通的，对吧？其实你看物理能用到这个微积分，对吧？因为我们有 APC 的这个课程，然后呢，这个化学其实在很多叫你配平，对吧？方程式配平，包括你的酸碱盐的这个 pH 值上面，这些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用到很多数学的元素，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肯定是不分家的，就跟我们在第四期讲到英文和历史是不分家的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整个已经给大家有一个这个总论了啊，就大家知道这个物理啊、化学啊、数学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框架了。 那么我们就先讲一讲数学课的这个分级。首先问问 Sherry 老师，你就是你高中上的第一节数学课是什么？
我上的第一节数学课就是 geometry，
嗯，
因为那其实是比较最基础的课程之一嘛。
对的，
对，但是因为我第一个学校它不允许我就是有这种跳级，我们说，但可能是完全取决于这个学校的个人的制度。
对，其实当时我也跟我一样啊，我第一次也上的 geometry， 然后 algebra 退了，然后最后就一步一步做学校的那个 AP statistics， 就是 AP 统计学。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跳级九年级，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在英文课很崩了的情况下，你有一个这个 free A 的，也有一个这免费 4.0 给你。对，虽然那边学的咱们初一初二的课程，但是我觉得在国内初一初二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吧。因为尤其是对吧，你英文科历史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你知道 GPA 可能分分钟炸掉，然后最后然后你是在那么一个适应的环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数学课这么一个相对温暖一点的港湾，对吧，有一个你可以就是很容易秒的同学，还是一个挺爽的一个感觉，对吧，对吧。那么首先呢，那就是 Peter 啊，这个 Peter， 你这个确实是问你有点紧张了，因为每次问完我就觉得我这个反差比较大，所以呢 ，Peter， 你第一节上的数学课是什么？
没有吧，没有吧，各有所长吧，对吧？我第一节上的数学课是 Algebra 2，其实我可以跳的，只是我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说，但是我们学校的也是基础课是从 Geometry 开始，然后其次是 Algebra 1，它是新增的，其实这个是最近一开始是没有的，然后后来有可能是为了一些觉得这个 Algebra 2非常困难的同学，然后多增了一节课给他们。可以有一些预习的这样的一节课吧，然后就是代数二，然后还有就是 pre-calculus， 就是微积分预备课 ，intro calculus 初阶微积分和我们最后的微积分
AP
calculus AB 对。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你要九年级一开始就上 pre-calculus 的话，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过于逆天了啊，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给这个咱们大家还是要这个稍微亲民一点啊，对吧。对，我知道 Peter 数学方面非常的有很多建树啊，但是最后对吧，咱们还是好好愉快的聊一聊先好，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这么一讲啊，就完全把整个高中那个数学的分级给大家梳理了一遍，那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一开始像我们就是九年级的时候，我们有选择就是 Algebra 1和 Geometry 的这个选择，对吧，但是很多人选择跳掉，就像 Peter 选择了 Algebra 2。那么 Algebra 2主要讲的就是像 Quadratic Formula， 对吧，就是所谓的这个二次函数，对吧，这些一二次方程。那么这个 Pre-Calculus 就是我们上完了这个 Algebra 2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 Pre-Calculus， 也就是所谓这个微积分的预科这个课程。其实 Pre-Calculus 之前讲过很多，讲 Trig， 对吧，三角函数 Trig Graph，对吧，像这些的东西，以及像一些其实像一元三次方程是不是也要讲过一些，就是 x to the cube， 对吧，一元三次方程其实也讲过一点点，对吧。然后这个其实最后因为我还是以我的这个经历讲，因为我知道我修过，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是没有 intro to calc， 我们直接是 pre calc 之后是 ap calc ab， 所以就是 ap 微积分 ab 的这个课程。当时我们 ap calc 微积分 ab 就跟咱们的其实124很像啊，math 124很像，就是那种一开始 derivative， 最后 antiderivative， 然后就是 integral， 就是说那个导数啊，最后反导数，然后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积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课程，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一路下来，其实呢我认为因为我没有修过 AP calc AB， 我修的是 AP 统计课。统计课我们讲的更多就像 margin of error， 对吧，我们讲的 hypothesis testing， 我们讲的就是这些概率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讲的就是一些统计啊，对吧，算一些误差呀。就 AP 统计课其实对于很多文科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啊，使他们在学习这个统计同时也不丧失了对数学的这个热爱。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 Peter， 就是你觉得你在高中阶段修的最难的一节数学课是什么？
那肯定就是最后一节微积分了、
嗯、
对，就 AP calculus 对 AB。 主要是就是我觉得毕竟也是自己没有见过的课程，对吧，然后而且其实学校的课程进度也是比较快的，我觉得他不是说就花整一年的时间都给你只讲一两个知识点什么的，他是会基本上把所有的知识点全部一下子讲完，然后中间还有夹杂到很多的 quiz 和考试，所以说其实也是相当的challenging 的对我来说。对，再加上课，对吧，能上 AP calculus 课上的同学都是一个个都是大佬，所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你也会感觉到更大的压力。对
对，但是我想再引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 derivative 和 integral 这两个，你觉得就是说我们所谓导数和积分这两个，你觉得哪个更难一点？
导数和积分我觉得 integral 更难一点，对，
跟我感觉一样。
对，因为 导数其实因为最开始我们先会学导数，
对的，
然后再会学积分，所以说我们导数导习惯了呢，再导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很不对劲了，所以说就是因为习惯了导数之后，我们再倒回来的时候会反而是有点不习惯。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对，而且别忘了加那个 C 啊，对吧？
对对对对
对。那么 Sherry 呢 ？Sherry， 你觉得就是你修过这么多数学课，你觉得最难的在高中阶段当中最难的数学课是什么呢？
我最后一年上的也只上到 pre-cal 了，我也是一个人肉错题本了。就是那个时候的话，等于说因为没有接触到那个 calculus 嘛，我们学的一些还是说比较，我觉得还相对基础一点点。就说很多时候都是已经可能在初中的时候课程里面已经涵盖了的内容。
对，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 pre-cal 已经很难得，因为当时我是直接上的那个 AP Statistics， 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因为 statistics， 因为我想讲统计啊，因为统计大家其实可能觉得就是说这不是就数学一部分嘛，对吧？咱们在就是小学一初中在国内其实学统计就是每年快期末时候讲一点，对吧？这 that's it， 对吧？这就是统计，对吧？讲讲那个这个饼状图啊，线这个折线图啊，这个条状图啊，对吧？就是这样。其实统计不是这样，统计其实我们更多是我们要看趋势啊，就很像文科那种叫这个观今天的这个大势是什么。对吧，很有这种感觉啊，很有这种宏观的感觉。比微积分当中就是说你从一个导数导回去，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更有这个成就感。我算完以后就因为你会经历过一个非常从收集数据开始，然后去看数据的那个类型是 qualitative 还是 quantitative， 对吧？然后最后在整个到最后你用那个整个的这个 testing 的这个手段去，就是去考虑到自己说整个我这个数据我是 accept 还是 reject，对吧？就是我们其实统计我觉得是更实用性的一种数学，尤其是像我们学商科的而言，统计是一个更实用性的数学。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要是学文科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说去尝试一下 AP 统计学的这个课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华大这个统计课啊，这个 statistics applications 是咱们这个整个商学院的这个预科课之一，对吧？就这个 prereq 之一。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就像我们上期讲过的一样，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能把它就是在高中的阶段就把它解决掉的话，其实在大学的大家这个 GPA 其实是挺有帮助的。那么其实谈到这个 AP 啊，谈到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过 AP Calculus， 对吧？我想问问 Peter， 就是你认为就是你在高中阶段就是完成了 AP Calculus， 就是这个对你在大学当中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我觉得是的，首先就是换大学学分，对吧？大家都知道你就可以直接跳过了一些比如说就是 AP Calculus 你可以抵掉的课程，然后这样子就相对于说给你留给你更多的学分，更多的时间去学其他的你需要学的或者是你感兴趣的课程。然后对，这当然也是一个就是为你的后面做下铺垫的一个课程吧。
对，其实这又说回到就是我们马上讲的 AP 课的本质啊，就是说它为我们就是增快了很多速度，对吧？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可以 handle 的一些课程呢，就当时就把它解决掉。这样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家知道华大的课程是很难，很多美国的大学课程都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能解决掉这些课程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现阶段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 AP 考掉，实际上不失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简短的聊一聊这个物理课的分级啊，因为 Peter 是修过物理课，那么你们在高中这个物理课主要讲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高中的物理课主要是物理一和物理二主要讲的就是速度，就是运动学，也就是
kinematics，
对 kinematics， 然后就是像速度 velocity 啊，加速度这些的，然后圆周运动，然后其次就是 AP physics 一吧。但是我们只讲了前面部分，就是力学，主要讲的是力学，像吸引力还有 wave function， 就是波长wavelength 各种各样的东西。对，
这个听的也是我是一头雾水啊，对吧？这个因为我的物理当时，其实我们学校的物理当时我们讲力学的时候，我们有讲过阿基米德定理，就是浮力的这块，其实当时我们也是有过复习一下，但是我们其实跟你讲的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像 Peter 这么讲述以后，就是我真的非常现在都能明白的，就是你为什么数学和物理都那么厉害啊。其实我觉得 Peter 的这个秘诀呢，我自己看是你把这两科给学通了，对吧？你融会贯通了，对吧？因为你既喜欢数学也喜欢物理，所以你把这两个这知识点融为一体，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能完全把这个两个学科这个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这个秘诀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的。然后其实从大学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数学和物理真的是它是相辅相成的，它不是分开的科目。比如说现在我就在学，之前上的什么308、126，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上一个 summer 也上过了一个122大物理的122。然后这就是很challenging这些课都，但是 正好他们都是必须互相用到的，所以说如果都一起学的话反而是更加轻松。没有说什么你上过一节课，然后你之后上了另外一节课的时候前面的东西都忘完了这种情况。对，
其实这个很像那种九连环一样，就是你必须解开一个环才能达到下一个环啊，对吧？
对的对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科学的，因为我们毕竟需要我们的这个 skill set， 我们这个技能库啊是一步一步建成的。其实大家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在保证自己 pace 同时呢，其实也是要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啊量力而行。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物理啊数学啊，在下个阶段我们会展开来讲，我们会仔细探秘一下美国高中理科课程的这些非常不为人知的趣事。那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向右栏目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下面呢我们将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美国高中的理科课程具体解析。我们把时间交给 Sherry。
好的，下面我们就要具体展开来谈一下这些数学课、物理课还有化学课这种理科性内容他们的一些作业量和难度之类的问题了。那对于数学课，可能对于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只上过 Geometry、Algebra 还有 Pre-Cal 3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难的数学课程。我觉得作业量和难度上面讲的并不是特别的大，都是一些相对基础大家可以能够自己 handle 的一些通过一些简单的逻辑啊就能去处理的一些数学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就像 Peter 你是能上到很高阶的数学了，那你觉得就是说对于你来说美国高中的数学难度作业量来说呢到底是有多大呢？
我觉得话就是从最简单的课程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即将来到美国上学的同学们，只要认真对待的话，我觉得前期的数学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没有任何问题，所向披靡。因为只要认真，不要犯这些小错误，基本上都是可以拿高分的。但是我觉得数学当然也不会是这么简单。到后期，比如说我们都要学微积分、积分和导数。然后我觉得也都是没有见到过的知识点，所以说也就当然是从头开始学习。再加上其实课业量也还是比较大的，虽然题目我们学校之后啊是作业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你还是需要想很多的，所以说相当于你还是要花个每天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题目，把这些题目做出来。然后对我就觉得是这个样子。
刚刚 Peter 说他每天花1个小时就能解决这些数学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个人的原因，因为他的1个小时可能是我的3个小时。其实他里面说到就是说里面很多公式，特别是学数学里面的公式的问题，我觉得我一个文科生的思维，我经常会想我可能把这个词汇背下来我就是知道要怎么做了，我答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样运用到我的题目里面去。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数学来说的话，有的时候我单纯知道公式好像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我很多的时候要学会怎么样应用这个公式到不同的情境里面去。所以后来我有经常问一些身边的数学学霸，就说怎么样才能把数学学好，他们就说你可能得多刷题，其实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就是说要不断的训练过程中达到一个就是炉火纯青的一个程度，知道怎么样很好的运用这些公式到不同的一些问题当中来。那 Sam 呢，你是觉得数学对于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像刚才所说的啊，就这期节目我跟 Peter 这个正好调过来，我就是那个负责当错题本的那个人啊。 数学呢，其实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从小的数学就是真的真的没有任何的 chemistry， 就是完全的不感冒啊，就是不仅不感冒，而且完全免疫啊。对于这个，对于数学成绩完全免疫啊，对吧？所以就是，总之不太喜欢。然后跟历届数学老师呢，都不一定能搞得好关系。这是另外一个侧面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数学更像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吧，老师可能有时候也会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忠言逆耳就是说你该补习数学了，对吧？这叫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所以我数学作业每次就是说，其实像英文啊历史，就我觉得我宁可就是写一篇1000字的 essay， 我也不愿意做20道数学题，就是从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个 feel。
看来就是每个人可能真的都像 Peter 说的一样，各有自己的长处吧，是吧？像我们 Peter 用1个小时做数学，那可能对于我还有 Sam 来说，可能就是3个小时或者说一天的一个大工程了。
对的，
对，就是经常有时候小学的时候也经常听到数学老师就说我粗心大意，粗心大意，经常写错数字。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学科都有不同的方法。其实学数学的人应该也很考究细心，因为就说包括数字啊，我可能写错一个都有千差万别，包括我们经常说保留几位小数点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看来还是学好一门科目的话呢，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就像 Peter， 那你觉得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技巧呢？你觉得学理科
学理科的技巧，我觉得话其实技巧就是，首先我觉得上课一定要认真，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的一种习惯吧，就是说一定要好好上课，就是上课不能就是走神。因为我觉得上课只要上好了，老师只要，因为老师基本上会把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都给你讲出来，然后比较稍微不重要的东西他不会讲太多。所以说如果上课认真听，也就是说你下课你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再去巩固，再去学习，再去重新把这个这一课这个 chapter 全部学一遍。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刷题确实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考好一个试的话，理科这样的科目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一定的答案，对，然后它有很多很相像的公式，虽然它会有难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它总归它的公式它的那个核心和本质是一样的。所以说只要靠多刷题，你对这个数字就是习惯了，你习惯了去做这些事情之后，你基本上以后看到一些类似的题目一下子会反应过来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该首先做什么，之后做什么，答案应该做出来什么。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可以一定要去找老师或者同学去询问，对吧？然后问他们问题啊，找寻答案啊，那都还是挺重要的。
这一期的 Peter 讲起话来跟上一期真的是不一样啊，就非常的炉火纯青啊，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方法说起来头头是道的，包括他刚刚说我们一定要提高效率，抓紧时间在课堂上面理解好这些概念，到课后我们反复去巩固这些概念，通过刷题的方法。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数学的方法，这么多干货，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我们的基础数学，也就是说代数和几何，是能够跳过的吗？因为对于我学校来说，第一个学校它是不能跳过这些基础课程，但第二个学校的话呢，它可以说你可以考一个试，叫做 placement test， 然后它把你放到一个适合你级别的一个课程里面去。那 Peter 呢？
我觉得话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的。普通的话，对自己如果比较有自信的同学，我当然是建议他们就直接选更高级的课程了。但是，我觉得不选择跳过，也就是跟 Sam 刚刚说的很，就是有共同点，就是如果不选择跳过，可以复习也巩固一下自己原来学过的知识。而且因为刚来嘛，对吧？刚到美国就不适应这个环，就还不是很适应这个环境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用这些比较简单的课程来当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然后来过渡。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慢慢的先适应了好了学校的生活以及家庭的这种生活之后，然后你再选择去上更高级的数学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对，我觉得跳过和不跳过都是不错的选择。
啊 ，Peter 真的是这一期节目给我们学弟学妹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啊。就其实 根据每一个人情况，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选，觉得就是说基础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重要的，你可以巩固这些知识，然后再上更高阶的课程，包括以后我们长远来看到大学的课程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好的运用这些基础的知识，反而不会就是说突然间脱了节。然后那 Sam 呢， Sam 你觉得就是说你会跳过这些课程吗？当时
就跳过 Algebra 1嘛，因为那个实在是就是说这一元一次方程，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浪费一年时间在一元一次方程和那个像 linear 像那种就是那种 linear 的那种 graph 上面，对吧？其实我们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还真是一个见仁见智，是因为对于我而言，虽然我数学就是没有像 Peter 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毕竟咱们在国内打下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对吧？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基础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就试着去挑战一下自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自己的这个 capacity， 看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自己能力。其实俗话说得好，就是有多大锅您就下多少米。其实我觉得就这道理。
是没有错，每个人时间安排上面都提示有挺大不同的，包括有些文科生可能已经文科的课业已经非常沉重了，那我如果再继续要 push 自己去学一些自己可能要超越自己能力很之外的事情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们 Sam， 你有上过微积分吗？
大学有，高中没有。
对对对，那你觉得就是说微积分的话呢，它是就是说一定要学微积分吗？就如果看你现在回头来看的话，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如果当初我知道我要申商学院的话，其实我觉得怎么着都会挑战一下，因为当时其实因为只是对 communication 就是对传媒非常感兴趣，但是因为大家知道传媒是不需要这个微积分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当时其实我就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微积分还是必要的，因为微积分它应用的面儿，像 Peter 说这点我必须得向你承认啊，这点我必须得承认，就是说微积分应用的面是更广的，因为对吧？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啊，不论从你这个整个的 CSE 的这个编程，到最后咱们当时开玩笑菜市场的买菜啊，微积分都是用得着的啊。所以但是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让我再选择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会就是 senior year junior year 就是11年级12年级的话，我会一年修微积分，一年修统计，肯定会让自己就是把这个 skill set 自己这个技能库让更强大一些。
对，是的确，第一方面的话呢，它的应用范围的确是很广。第二方面，我觉得其实与其来说，我到大学以后再花时间，像华大就需要修一些 prerequisite 去进入一个专业，再花这些时间去上这些微积分的课程的话，我倒不如早一点把这微积分这个课程在高中的时候就去把它修完。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讨论很多统计这门课程，
对的。
那统计的话，它是跟微积分很相似吗？还是说它是能代替微积分，还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Peter？
首先我可以就两个问题都回答一下吧，然后是不是一定要学微积分，或者是还有就是统计课能不能取代微积分。首先我觉得微积分的上不上微积分，我觉得肯定是推荐的，但不是绝对的。我觉得微积分对不管是申请大学还是未来自己的发展都还是很大的帮助的，能换取大学学分，对吧？然后也是提升自己数学能力的一个课程。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本来就是中国人，就大部分中国人在理科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所以说可以适当的扬长避短，对吧？在高中你就开始学数学，这样让自己 GPA 还可以提一点。如果你真的是理科比较喜欢理科，然后理科这个方面也比较好的话，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统计课也是挺不错的数学课。虽然他们方向不一样，一个是学有带点文的理科，但是又会就是运用一些之前学过的数学知识，然后一个是就是纯数学，但我觉得两个都是能提升自己数学能力的一个课，所以说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课吧，虽然哪一个都不是坏事，对我来说。
哇，的确是啊，数学学霸果然就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他也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就是说还是要依据个人情况去不同的地方不同分析。然后他其实刚刚也说到了一些统计课的应用啊，包括那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我有一些文科的朋友会说统计课它其实挺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讲的？是因为它里面有包括很多，因为我现在在学统计课，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词汇吗？还是说它跟统计跟所谓的我们文科数学它是同一个东西吗？还是说不一样？
首先我觉得就是统计学吧，也是一个对于大学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节课吧。像很多的专业也是会用到的，比如说就是统计科目、数学科目，然后金融，甚至是有些时候计算机也会用到。然后呢， 然后说统计课和文学很相似，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一开始确实会用大量的数学知识，但是慢慢的他像 Sam 刚刚所说的，你会用这些知识然后分析data， 分析这些数据，分析好之后你要得出一个 conclusion， 你要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说这需要不仅仅需要你懂怎么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归纳总结和 interpret， 就是理解这个 data 的能力。对，
的确是，我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统计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是相同的，不是相同，应该说类似的概念有很多，但是我要学会就是在分析整一个文段还有看它的图表包括它给出的条件过程中，我要分析出来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的，就需要也是需要不断的锻炼啊，训练练习这样之类的。那 Sam 呢， Sam 你觉得统计课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统计课对我而言，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就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其实因为这些统计课大家知道看到的是趋势，而我在电台一直之前一直在做财经栏目，就这个就是你看所有的那些股市这些趋势图 K 线图，包括它你看它的涨停板，你都是要看它的这个趋势的。所以统计就是说我通过统计我可以算，包括像是其实我们可以讲的所有叫 linear regression， 就统计它当中这个概念，就是我可以看它整个那个趋势是什么样的，对吧？我可以看它 outlier， 看它的那个就是外面的这个数，这个 outlier 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整个其实就是从专业上来讲是也是非常有帮助。包括其实我们觉得在传媒在这个传播的这个在电台当中，就是我可以算下一个概率，其实这个概率是什么样的概率，比如就是说哦，我觉得我现在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接受程度，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校园栏目，当然我们就是说更倾向于年轻化青春化一点，那我们在做美食节目，那我们是不是就是更就是chill 更轻松一点，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同受众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作为统计以收集数据能力，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的生活和我的事业当中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看来总的来说啊，就是统计的应用范围还是非常非常广的。那我们刚刚其实讨论到了各种各样的数学课，包括从难度啊、作业量到它的类别不同吧。大家觉得就是说与国内的高中数学相比，今天好 Trevor 不在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与国内高中数学相比，美国的数学课真的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吗？
我觉得话，如果 Trevor 要在这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说我相当的难啊，难爆了什么的。但是反过来说的话，他也不知道其实我们高中学的什么东西，学的什么样的数学知识。所以说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我肯定是觉得应该会是比高中数学，就中国的高中数学要肯定是要简单很多的，因为中国的高中数学就是很深奥，他会越学越深，学得很 deep。 但是其实虽说一开始是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就像什么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就是代数一、代数二，然后还有就是几何，一开始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慢慢的真的学到了微积分和积分的时候，你也是没有学过的，之前没有见到过的东西，然后你也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不小心的话，一下子那个难度会提上来，然后有可能一下子你的那个 GPA 就保不住了。所以说还是要努力，还是要仔细，还是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对美国的数学课。对
对，其实他我觉得不只是对待数学课要很认真很仔细，其实对于每一节课程来说，我们都应该抱着一个好的态度去学习，应该就是特别是在课堂的那个时间，短暂的这么一个小时，可能40分钟50分钟都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我在课堂上面100%的理解了老师的内容以后，我在课后其实能节省不少的时间，这其实不管是应用于文科课还好理科课还好，都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数学啊，其实物理和数学很相似，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没有上过物理课，那 Peter 你觉得物理课就是它的内容包括作业量难度是怎样的呢？
就物理课的大致内容，首先就是物理一，我们的普通物理课一般就学的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速度和加速度，然后之类等等的运动学 kinematics， 然后之后也有一些带有一些 dynamics， which is 这个就是牛顿定律，然后静态和动态的摩擦力，然后圆周运动等等，然后之后 APC 就是主要就是讲力学，然后对对还有波长啊跟这方面有关系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话我们学校我们高中的话 就是作业量我感觉不是很大，但是那些题真的我感觉是比微积分还要 challenge 的题，因为它真的是我没有学过的，然后它又会应用数学的刚刚就是当时学过的微积分的知识，然后当时再加上当时不是掌握的不是很成熟，所以说这两个一起加起来都非常的 challenging 对我来说，然后也占用时间也相当于是比较多的。
哇，看来就是物理课的确不简单，它很多时候是 build on 数学这么一个东西，有可能应用到生活中更广泛的一些领域啊。那刚刚其实 Peter 也有提到力学啊和电学，那这两门的话就是说它只是在普通的物理课程里面，还是就是在 AP 里面也是还有在学到的？
力学的话我就主要普通课程是力学，然后 AP 课程也会大部分也是讲力学，电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后面的 AP 课程会讲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学。对，
哦，看来它就是其实都是涵盖在每一级别的课程里面，只不过就是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时候它可能深度就可能往上走了。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
嗯，原来如此。那我们刚刚就是又说到了物理课，那化学课呢？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在高中的时候上了 AP 化学课嘛，我们刚刚也有短暂的聊到一下。我觉得我先讲讲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化学课的话大概就讲了一些包括我们有细胞啊还有那些细胞其实没有讲好吧，可能我这化学课真的白上了就是有讲一些结构啊之类的，包括其实我的印象深刻的可能比较是实验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用动手操作了的话，很多事情我可能记得更加的清楚，就是比如说这个液体和另外一个液体混合起来它可能是另外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包括它溶解还是不溶解，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其他我可能有点忘得差不多了。那 Peter 你能不能就是让我们回忆一下？
首先是普通的课的话一般就是元素周期表，从最简单开始，化学方程式，然后器材的名字怎么用，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简单的化学操作，就是化学实验。对，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有很搞笑的一件事，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做有一个实验，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个绿色的液体，然后它是dye，是颜料，但是它是 edible dye，就是可食用性的颜料，然后我问老师能不能喝，老师说可以，我就把它喝掉了所以说其实这化学课也是相当有趣的。然后AP 化学的话就是更高阶一点的学摩尔，然后还有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结构，其实对，然后还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化学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抽象，没有物理那么抽象，也就是说它作业量虽然在我们学校大一点点比物理，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那么 challenge， 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你认真的话你都是可以对扛过去的。
在此我要这个正式的告知各位尊敬的听众朋友啊， Peter 的这种行为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值得模仿的，对吧？这个 disclaimer 一定要放出去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所有你在化学实验室当中所接触的东西放作为实用的东西放到自己嘴里啊，对吧？这个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非常重要。
对，好好学习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能过于沉迷学习
啊。对，
然后
珍爱生命啊。
对，珍爱生命，远离 Peter 开玩笑，是远离化学物品啊。其实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理科生物啊、化学啊，还有就是说是物理啊、数学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说理科其实被 Peter 这么一讲，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我自己可能还是学不进去但是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从 Peter 的经验分享当中，以及就是我们两位人肉错题本的也是分享自己的体会当中，其实应该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平衡自己文科理科的时间，同时呢也同时就是说知道理科的一个重要性，它其实能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对的，好的，那么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一走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小园栏目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龚萨。哎呀，这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啊，关于非常详细的数理化课程，美国高中数理化课程的一些解析。那么呢，现在我们就聊一聊华人学生理科的优势以及学好理科的经验分享。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 Sherry 啊，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偏文的文科生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学好理科有什么用吗？
我觉得两方面来讲吧，一方面我们实际一点讲到一些选课的问题，就是说特别是我上大学以后修的一些数学基础课程124还有125126，包括一些还有一些 statistics 的课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都是就是说进专业非常必须的课程嘛。这些课程与其说我在大学里面花这么多时间去修好它然后才能进专业，甚至呢有遇到那种修不好的风险，因为它相比于高中的数学课程来说，我觉得还是会更难一点点，我还不如就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修完。然后第二方面来讲，我觉得数学的很必要。为什么必要呢？是因为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我们其实在前面节目里面已经反反复复的提到了，就是说关于就是学好数学重要性不只是买菜，我觉得很多时候数据分析算风险，包括就是说甚至有的时候一个逻辑思维吧，都是我们以后不管在什么领域什么岗位上面其实都需要这种缜密的逻辑思维来帮助我们就是做更好的分析吧。
对，其实说的非常好，因为当时我特别同意就这个文科生角度。其实我作为一个更标准一点的文科生啊，我觉得学理科确实是因为大家知道文科生的这个形象思维很重要，因为就是说你需要发散，对吧？你需要这个情怀，甚至需要就是说有很懂很多艺术。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艺术的这个所谓它的这个原点，实际上它是出自一种情怀。那么其实我认为就是理科，其实我觉得会很好平衡一下，就是理科可以把我们这个感性平衡成为理性。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性思维是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就是不同的求职的经历上，包括学习经历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人在理性的时候，其实是更容易去判断清楚形势，然后去做出一个更明智的选择的。其实我认为理科，就是它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技能方面的对于我的一个影响，其实已经是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方面对于我的这个影响。因为我的思维方式以前是很发散的，就是其实如果我要不学理科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要做一期节目的话，可能就会有就是七八十个点，那这些点就可能就是互相之间就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但是这个作为一个就是文科生而言，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要故事啊，然后节目效果，其实有时候这个点不一定是完全能圆得回来。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包括以后我要想学商科，包括以后要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话，其实作为一个策划人而言，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说不管是在和对内部和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僚主持人以及嘉宾的沟通，对吧，然后还有像对外就对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我自己而言，就是说这个理科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助力，更是这个事业上的指点。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理科对于我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那么其实我想问问 Peter， 就是说你联想到这个大学选专业，你觉得这个你的理科成绩优异啊，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选专业吧，因为申请大部分的专业，如果你是喜欢理科的话，申请大部分关于理科的专业，像数学、统计、电脑，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也可以发展物理或者生物这种专业的话，理科肯定是很重要的。你学好了每一个理科，对你以后的在理科专业这方面的发展的话，提升逻辑思维，提升这种运算能力，然后运用这种以前学过的数学知识，然后缜密的逻辑思维，是肯定是对后面学习这些专业有很大的帮助的。对，
嗯，这个非常对啊。那么 Sherry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 Sherry 其实以后想学这个 HCDE 的这个专业啊，因为这个专业其实也是我们可以讲介乎于文科和理科之间。那么你认为就是说我们 就是从选专业角度的看一看自己的在理科上的这些学习是有一些什么帮助的呢？
如果单纯从那个就是选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理科虽然说可能 HCD 里面学到了很多设计方面的内容，但实际上它也是基于这么一个数据的基础的，而且也就是说运算这个东西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以及我们在很多 prereqs 里面的话呢，就是很多部分都是由这种理科课程组成的。
嗯，对，其实对于我而言，因为我以后要学的这个包括像人力资源管理，我们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KPI 对吧，绩效考核。其实从绩效考核角度上来讲那其实还是统计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个叫 vitality curve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就是 top 10%中间的10%几然后最后的10%这样的有一个叫 vitality curve 的一个管理学的概念。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因为 curve 它一想就 curve 对吧，就是理科嘛对吧， area under curve 嘛对吧，这不就明显就是统计嘛对吧。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就是理科是跟我们密不可分的，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比文科要贴得更紧密一些，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了一个21世纪是一个云端大数据的时代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呢，当然我们对吧，从我们的智能手机就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移动网络对吧，我们从这里面也会受益了很多。那么其实呢，作为这个咱们当中理科大神啊 Peter， 我想问问啊，就是说你，我知道你这个学习呢理科是非常有方法的，但是呢这个方法你不能一直捂着盖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哦，我觉得话其实就除了刚刚所说的那一点之外的话，我觉得除了上课要认真，然后你一定要多刷题，还有就是问同学老师就是一些比较困惑的地方之外，你还可以做的就是提前去学习一些比较就是你将要学习的课程，就是相当于是个预习吧。我觉得预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不管是什么课吧，文科还是理科，你都需要提前的把这些知识先提前读一遍，提前过一遍之后，然后你把这些知识就算你不是掌握的很牢固，但是你把这些知识基本上就大致的掌握在就是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然后到时候去上课的时候，老师每基本上说几个点的时候，你都会突然的想到书中所讲的内容，然后或者是读过的比如说像是文科的话就是读过的诗啊，或者是那些课文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你就会联想到他们，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再次的巩固你的知识，然后对这样记忆的更深，然后到时候运用的更娴熟一点。
对，其实刚才 Peter 讲的这个点叫融会贯通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所有知识它并不是单一存在，它必定是有一个支撑的物体对吧，它必然是相互支撑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数理化我们之前谈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学习当中的最高的境界实际上就是这个融会贯通，就大家就把所有这些知识都变成自己的。而且其实我觉得知识在这个层面上已经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我们未来的以后的这个职场上的技能。其实我们学的现在所有东西以后都是要把它转化成技能的，我学的这些所有的知识其实也会把它转化成为我们未来自己的荣誉甚至财富。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尤其数理化的知识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成为了我们未来的职场成功的敲门砖。那么 Sherry 呢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在学数学技巧上面
吗？
对，技巧上面我觉得如果说其实因为我个人觉得学数学来说对我来说是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话我很多的时候希望问更多的人的意见，就是我在学数学过程中，一我可能有不懂的题目，我首先会自己最尽最大努力去解决它，但是万一我不会的话，我可能会问我一些数学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有给我一些不少学数学整体上面的一些建议，就是说还是要多练，多练就是制胜的法宝。
对啊，刷题啊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个中国学生相当擅长一点对吧。那个首先这个题外话想问一下 Peter， 就是你一般一天你能刷多少题，就是 AP 微积分的话。
一般一天的话
大概
我觉得如果是每天还没有到考试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就是跟着老师的进度来走的，每天他有多少题我就刷多少题，但是基本上要到考试的时候每天其实应该是数不清的，你就是有题你就刷，基本上就是到考试之前比如说那一天放学回家有题你看到比较难的题你马上刷了，然后同学说哎这道题好难啊什么的，就是同学都在讨论的题你就马上自己看一看，然后哎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做的，有些时候你还可以教他们，你去教的 你去教别人的话，也是相当于是自己在学习，然后要巩固的更深。所以说，对，
对，因为孔子说过这个教学相长，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教和学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学的过程。那么其实呢，咱们这个节目现在只剩不到5分钟时间了。那么呢，我想请 Peter 啊谈谈，就是你从学习数理化课程当中体会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人生的感悟呢？
嗯，对，好吧，就像你们喜欢对吧文科一样，我觉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理科。然后对我而言，这些课程我觉得都蕴含了一种美，逻辑美，对吧？他们很多时候都只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了追寻他们，我们会不停的思考。然后走到一个死胡同，然后再继续的不停的思考，渐渐的最后靠近真相。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就是这种追寻真理或者真相的过程，是让我感觉到很愉快、很开心的过程。然后这也其实映射了一个小小的道理吧，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然后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就像是这样，这个答案一样，在你触碰它之前，也许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我们会跌倒千千万万次。但只要在每一次摔倒之后站起来，最终哪怕是只看见了成功的影子，这也证明了我们是一直在成长。然后而这些，而追寻梦想和目标的过程，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收获，而不是不要只看重最后的那个成功那一点而已。
我说Peter， 我怀疑你现在申的专业是 CSE 吗？
是的，是的。
但是你怎么那么励志啊，说的我这个热血的澎湃啊。哎呦我天，你说的好励志。是吗？发现今天 Peter 就是这个水平这个大幅度提高啊，
不一样、
这个、
不一样。
演讲的水平的这个确实是，看来一定是很有人生的感悟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在 Peter 所说的这么一个站在他的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我要再增加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追求的要十全十美，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它毕竟是有缺憾的，所以我觉得数学其实对于我而言，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未必能有自己想的那么尽善尽美，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一定要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就是我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数学对于我而言更是一种，不能说要追逐梦想，但是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证明，就是我叫自我证明我可以把它学好，纵使我不喜欢它。其实我也喜欢它，要学好，不喜欢它我一定也要学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在来美国这5-6年当中，我没怎么复过书，不管是从工作上还在学习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样，我觉得我一定是可以至少是挑战一下的。那么 Sherry 呢，就是这个感悟。
对，虽然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就总结一下前面我们两位所说 的，但是我觉得人的有的时候一定要全面化发展，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即使说可能这个方面对我来说是一个难的事情，但是并不是因为它难我就不去做了，反而是因为它难，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看我能做到哪个程度，并且就是说我可能要作为学数学里面最优秀的文科生，或者说作为一个在文科里面最优秀的数学生。对对，就是可能就是说还是强调一个全面化的发展。但刚刚有说到数学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一个东西啊，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突然联想到了艺术这么一个东西。因为达芬奇实际上作为我很喜欢的一个画家，他实际上数学非常的好，在另外一方面他是个全才，就生物啊还有各方面都非常厉害。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黄金比率应用在建筑、美学、绘画以及各方面的领域，其实都是基于数学。
对，说得非常对。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